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服事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对历代志上下的经文的讲解。那弟兄姊妹，让我先来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国家兴盛是基于什么元素呢？而一个人的地位能够得到坚固，原因又何在呢？有关的答案呢，原来不是以权作为征服，或者是以金银财宝来赚取回来的，而是因为有神的同在，结果就必然兴盛。圣经的观点跟地上人们的观点全然不同，世人呢一般都是以权力、以地位、以财富来衡量一个人的兴衰的，但是圣经呢却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理解世事当中的一些的定律。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我们就要一同的思想历代志下共36章的圣经内容。课程的讲解呢是分成为17次啊，17课的安排，与大家呢一同思想基督徒灵命兴盛的这些关键。那今天呢就是历代志下的第一课，我们要关注的人物呢是所罗门，而学习的主题就是有神同在必然兴盛，有神同在必然兴盛。经文在历代志下1章1节到2章1节。所罗门国位坚固最重要的原因呢，全因为有神的同在，这也是他灵命可以站上高峰的那个的关键。我们知道哈，历代志呢是很独特的历史书，它主要记载南国犹大国的历史。这卷书被称为那时代的话语，并且被定名为被遗漏的事。这卷书用作来补充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书卷。犹太人的圣经呢，以斯拉与尼希米呢是并列成为同一卷书的，而历代志呢就放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之后，成了犹太人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历代志下36章22到23节跟以斯拉记的1章2到3节的两段经文啊，请你留意，几乎呢是完全一样的。由此可见这两卷书之间的关系密切的程度。历代志的作者有意的把历代志写成了伏笔，好让犹太人，尤其是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呢，可以一气呵成的看完历史之后就留下空间，让他们来反省思考历史背后的信息，很用心的思想他们日后的生活又应当如何的抉择。到底是继续的背叛上帝，过一种漂流的弱势的生活呢，还是选择遵从上帝，过兴盛得力的生活呢？当犹太人经历亡国之后，上帝透过波斯王古列再次向以色列人发出信息，宣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因此圣殿 啊，就是呢这本书呢一个相当重要的信息，是由所罗门建殿作为一个开始来认定圣殿其实就是象征上帝同在的一个标记。以色列人返回耶路撒冷为上帝造殿宇，也就是说明了上帝仍然愿意与他的子民同在的，只要他们重返圣殿，重归故地，重新的立定心意，听从神的命令，遵从他的教训，那么呢，神就必然眷顾属他的子民，而他的应许呢，也不会被废去的，因为他要兼顾自己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说到历代志下呢，它的结构其实相当简单，总的来说可以分成三大段落。第一段是所罗门的执政，第二段犹大列王，最后呢是被掳与归回。经文的月节啊，就是这个中心的经节呢，我们可以留意7章14节，经文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说到所罗门王的统治呢，真的是以色列人最辉煌的一段的历史，是国度最强大，国库最惊人，也是国势最强盛，列国争相找他结盟的这样一段的历史。所罗门的国位如此强大，是因为有上帝的同在，神愿意同在。从1章1节到2章1节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思想所罗门王对神三方面的爱。所罗门爱慕神，所罗门爱神所爱，以及呢，所罗门以神作为中心。好，我们就从这三方面哈来了解经文的重点。刚才说了，第一方面就是所罗门爱慕神，所罗门爱慕神。在列王记上2章当中呢，就已经记述了所罗门王的国位能够得以坚固。那时呢，会幕在基遍地，而约柜呢就已经在大卫的时代被迎接进入了大卫城，大卫也在锡安山他大卫城里立了帐幕放进约柜。当时呢，大卫一心立意哈，要为神来建造圣殿的，只是呢他被神所拒绝，理由呢，因为他是战士，手上满了无辜者的血。一方面神是悦纳大卫的心的，但另一方面呢，神在安排上哈是命定大卫的儿子来为他建造圣殿的。到了所罗门在位4年的时间呢，其实国内哈一直都是这个生平安定的，而所罗门爱慕上帝，只是他还在丘坛献祭烧香。那么所罗门王的内心呢，其实也感到不对，因此呢，就在他承继王位之后的第4年，他与众臣仆就一同前往基遍来献祭，目的呢，可能是要看看古时候摩西时代所建的会幕，并著名的铜坛。这个铜坛呢，是一名蛮有智慧也有聪明有知识的工匠比撒列所建造的。可能呢，所罗门想看一看这位智者他是如何的被神所使用，而他的杰作又是如何的伟大。所罗门呢，希望开阔自己的眼光，预备好自己为着建造上帝的殿，他先做呢最好的预备。由此可见， 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呢，不单单只是他父亲大卫的意思，其实呢，也成了所罗门自己内在的一个的心愿。那我们知道哈，一个人如果缺乏了内在的动力呢，是没有办法去完成一些重大的事情的。这就正如一个领袖，不单是要看见别人未看见的事，另一方面呢，他更要推动别人去看见，看见之后愿意完成所看见的这些事。所谓的领袖呢，就是要有这几方面的影响的能力哈。有些人呢，只是懂得看见别人未曾看见的事，因而呢，他就产生很多的指责，很多的批评。有些人呢，就会嫉妒别人做了自己所看见的事，而做得比自己更优胜，于是他愤愤不平。那如果我们仔细的、用心的去想，你把所看、所体会的重要事情帮助别人也一起来实践，你想想，对方是否感谢你，这一点已经不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你已经达到了目的，你已经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完成了你心中看重的那些的目标。来到了这样的阶段，这个的时候，那也应该是功成身退了。你觉得对吗？那所罗门王呢，他在爱慕上帝之外哈，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的就是所罗门爱上帝所爱的。所罗门爱上帝所爱怎么说呢？就在所罗门前往基遍献祭的那个晚上，神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这一次的显现呢，明显的悦纳了所罗门的心，并且允许所罗门无论向他求什么，他必应允。所谓哈，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么所罗门所祈求的，其实就是他日间经常思量的事情。所罗门为着上帝对他父亲大卫的应许而感恩，也为着以色列人得到神的眷佑而感动。所罗门自己所渴望的，原来并不是个人的需要，而是渴望神的应许得以实现，上帝所爱的以色列人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而他自己呢，就是神的一个用人，所以呢，求神赐他智慧，好判断真理，定断是非。所罗门王呢，并不去追求、祈求短暂而虚晃的事情，他呢，并没有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要灭绝他的仇敌，也不求呢自己呢有这个大的寿数，他只求有智慧、聪明来判断百姓。他专心求神所喜悦的事，结果呢，他的祷告蒙神所应允了。不但是这样哈，结果呢，所罗门他没有向神求的像资财、尊荣、寿数等等，上帝同时也应许赐予给他了。弟兄姊妹，所罗门的祷告正是我们应当效法的祷告，而上帝呢，也是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的。但假如我们日夜所寻求的全部都是为自己的私事而祷告，那试问呢，又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得到了，也只不过是今生的事情而已啊，又有什么永恒的价值呢？但另一方面，假若我们是为神的福音能够透过自己来传开呢，那么这个寻求就不同了。如果你工作的时候，你求主赐给你聪明智慧，好叫人认识基督徒的勤奋、 忠心，满有智慧。如果你是学生，你求主赐你聪明智慧，拿到好的成绩，以致别人看见近前的人是的确蒙神所赐福的，因而羡慕，去过一种敬畏上帝的生活。如果在你生病的时候，你能够祷告祈求主赐给你坚定的信心，好让你倚靠主的帮助，也让神透过你叫更多人认识主的大能。你想想，这些祷告神能够不垂听，能够不应允吗？为着上帝所爱的人去祈求，并且求的不是求今生的事，而是求主透过你帮助那些未曾认识主的人，好让他们也认识主，这样的祷告上帝必定垂听的。现在我们再来看所罗门的爱的第三方面。刚才已经先后分享了所罗门王爱慕上帝，所罗门王爱上帝的所爱。现在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所罗门以上帝为中心，让上帝居首位。这里所说的就是为上帝建造圣殿了。所罗门深深地知道神的伟大，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何况这圣殿呢？但是所罗门仍然一心为上帝来建殿，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呢，他知道哈，这个圣殿其实就是上帝与人同在的一个象征。他能够把约柜好好的安置在至圣所内，而约柜里面有着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就是十诫。所罗门更是要借着圣殿这一个具体的标记，让以色列人懂得呢，单单的仰望神，让神居首位，并且向神呢举手祷告，以神为神，大家可以一同经历到神的眷顾和保守，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国家，一同来经历神同在的恩典。所罗门呢，的确相当的聪明，他爱慕的是上帝，他也爱慕上帝所爱的，因此呢，他就让上帝在他生命当中呢，成为那个首位，也让上帝成为国家的首位，带领以色列人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以致呢，让自己还有整个的以色列人呢，他们的国家民族呢，一同的得蒙上帝的眷佑。所罗门在这所行的一切，就正如神给他所起的名字所罗门，就是耶底底亚，耶和华所喜爱的意思。弟兄姊妹，让我在这问问你，你渴望自己的生命坚固，信心坚定，也蒙主眷佑吗？如果这是你的回答，你是肯定的，你有这一方面的渴望，有这一方面的寻求的话，那我也在这提醒你，让所罗门的心激励你，也让神的作为感动你，让你不单知道敬畏他的人可以一无所缺，并且呢，也真的亲自来在人生在生活当中呢，去经历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你在人的眼前也必定显为尊贵，显为尊大的。